我们上一堂课就是讲到知识的缺陷，知识的缺陷，从知识的缺陷的第二点开始谈起，就是知识的相对性，知识的相对性。那知识导师分成四个嘛，就是知识它是这个它。是片面性的，第一个是片面性的，第二个是相对性的，这个知识是名义性的，第三个那是第四个是知识，它会有一个霍乱性那我们已经讲过一个了，就是说它的片面性，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六根，等于说我们先五根五根去认识一件东西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五根去认识一个身，然后经过我们的意根去了别。但我们在了解事情，只要从这个六根去了解，通常没有办法了解到里面就是只有看到外面，因为你是片面的，点点滴滴而凑成这一个，你不容易看到真实的一面，而且也不容易，比较不容易看到。它的相关性，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就讲的那个单板汉嘛，你只能看到一面，看到前面，或许你没有办法看到后面。那因为这个整个上一次上课的内容非常的多那我还是一样用整理的把那个重点整理，那大家就会比较有印象，观念也会比较清楚那请看一下黑板，这个第二个知识的相对性这个都是在讲我们知识的缺陷，就是说我们所认知的在几个角度来看，都是容易看错的啦都是容易看错的。那我们先讲知识，它的导师有做一个定义就是说知识呢，知识的活动跟表达。我们的知识在活动，还有表达我们的知识不外乎在内心里面来讲，知识在我们的内心是思想，那么传达到外面是语文这两个，所以知识它也离不开这个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语言所以知识它的特性。它是遮它显字的，遮就是显字呢，就导师有讲，就是说，这个你认为这个是这个红色，当然它就不是白色，还有他讲到一个那个海浪，海浪其实都差不多那你就要比对大小。还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各位我个人是在家到佛学院，那么一到佛学院，看到这么，我那时候还没出家嘛，看到很多的出家人。事实上我看到这么多的出家人，我认不出谁是谁，因为大家都是穿僧服，大家都是理光头，看起来大家都差不多那当然就是你要做一个。比对嘛，当然你认识之后，你就他这个出家人长得怎么样？比较瘦的，比较高的，比较矮的，他就是一种相对性，做一个比对当然，所以在这一个我们用这样比对的一个情况下，通常就没有办法了解他的真实的相貌就像我们《心经》里面有，是不是你要了解诸法空相，也是用遮显、遮而显。所谓遮而显，就是它不是生，也不是灭，这个把它遮住了，遮住了，显出这个诸法实相是也不是生，也是不是灭，就是。这个心经里面的不生不灭，它是用遮法，就是它不是它，不是它，就显出这个诸法实相。所以只要你这个用这个相对的这一个角度去认识通常就没有办法 达到去了解这个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上一次不是说，我们不是佛法里面不是佛陀在那个时候就是鼓励中道的修行啊，中道的修行叫做什么？不修苦行，也不修乐行，那么要修中道行啊。那么中道行，我们讲到这个中啊，中就是说中是两边来讲苦跟乐之间叫做中。事实上，我们在讲这个中的时候啊，已经就不是绝对的。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只要你这个言语道断有没有？这个你只要这个有言语啊，就是我们的知识有这个言语啊，心行处面就是我们的思想语言。只要你一开始啊有这个语言有这个思想，就有相对啊，那这样子听得懂吗？只要你这个言，你只要有这个讲出来哈，用言语讲出来，这个就不是中，这个比较你就不话没有办法这个体悟到一个绝对的境界，因为是相对的境界，啊，所以两边来讲，对两边来讲有一个中间，可是你对中间跟旁边来讲，中间又跟旁边又是相对的。就是说两边啊，两边之间有一个中，对不对？那你中跟边来讲，两边又变成一个是相对的，所以都是只要有这个区别啊，有一个相对，落入这个语言跟思想都是相对的，没有办法达到绝对啊，绝对的境界啊。就是说，你知识再怎么样的去用，透过思想跟语文啊，都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绝对的境界。好，也就是说，佛法里面的一开始，你用这个分别，你要达到绝对的境界呢，一定要靠过定跟智慧，然后你才能达到这个无分别智。好，一开始都是有分别的，有分别就是有相对性的啊，有分别就啊。所以相对性知识它是没有办法达到绝对的了哈。那第二个是知识的名义性哈。那以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知识呢，都是思想跟语文。那么一般通常这个都是名词的哈。只要我们的思想，注意看哈，我们的思想，我们在内心所想的，其实都是名字。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内心这个在想事情。当然，你台湾好讲台湾话的，他的内心出现的语言就是台湾话的那个语言。那外国人他思想他出来的那个名字啊，就是英文嘛。好，所以人类的思想跟语文啊，都这个都是名字的哈。哦，你用写的，好，你用想的，好，比如说我们念佛有没有？念佛其实在心念的时候，或许这个印度在念阿弥陀佛，跟这个台湾在念阿弥陀佛的音会稍微不一样，好，就是语言的关系啊。但是这个都是这个名字，就算你用想的，还算都是名字哈。那这个名字就是我们心里所构化的假名，好，这是假名了哈，没有那么实在性了哈。所以假名有这个，它绝对没有办法达到绝对，所以它有不决定哈、相对、流动、变化啊。那其实导师有讲说啊，比如说有一个名字有多种意思，比如说啊书写的书啊，好书啊书有可能这个名字有多重的意义，这个名字可能是讲一本书。那讲动词的话就是写，好，这个叫做一名有多义。那 一个意识有多名，比如说这个这栋房子这个是一个名称，但一个意识啦，哈，一个意识，但是它可以很多的叙述，好，就房子可能说它是楼，或是这个房，或是其他的名词的这一亿多名，所以这个假这个名啊，其实都是我们的名字，都是我们心里所构化出来的假名，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绝对的境界，哦，所以这个假名呢，我们通常有时候为了这个假名而争论，哦，所以上一次有讲到一个这个以前我们上课都讲过，老太婆在浙江的称呼跟在四川的称呼它是不同的解释，我是忘记了到底是浙江比较尊称还是四川，反正它就是一个名字，在不同的地方，好，它不一定，好，就不一定。所以既然是这个假名呢有不决定性，就没有办法达到绝对的境界，所以没有达到，没有办法达到绝对的真理啊，好，是这样子啊。所以知识它有这个相对性，还有名义性，哈，它这个都是它的缺陷啊，哈。那第三个，知识的错乱性，哈，知识的错乱性，我把它分重点分析啊，就是这三个啊，根进式的错乱，哈，根啊，一般我们接触我们友情啊，我们众生接触所有的境界都是不外乎六根对六境而产生六识，哈，这个都会错误，哈。例如这个我们的眼根，好，我们眼根如果你有飞蚊症，你看这个空中真的好像都有蚊子在，有东西在动，可是别人看没有啊，但是这个就是你根的错乱啊。那境这个课本上有写嘛，境就是说比如云在动啊，那你会觉得是月亮在动啊，船在动你会觉得是好像岸边在动啊，这个就是你在对于境界有时候你也是会看错的啦啊。那事的错乱，这个有谈到一个，假如你这一生刚好生在这个伊朗啊，这个回教的国家，你从小就在那个国度啊，那个家庭，当然你就会觉得阿拉才是唯一的这个上帝啊，没有，只有两世论哦，只有未来会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狱啊，你就从小这个世啊，你就错乱了。好，除非你有特殊的因缘呐，不然你这辈子你就是唯一阿拉啊，阿拉为上帝哈，唯一的主啊。所以这个我们众生对于根进士啊，这个士通常有时候是会错乱的啊，只是没有去思维啊，或者是没有那个因缘啊，就错乱，有可能一辈子都错乱了哈，这样子了哈。所以说这个啊，人生难闻经已闻啊，佛法难闻经已闻，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殊胜啊，好，所以殊胜。接着这个就是诸行无常，事实上是诸行无常，可是我们都会有常的错乱哈。或许各位同学会讲的说，哎，我其实我常常听到这个诸行无常，我也常常在想，那不一定啦哈，就是当你遇到境界的时候才会知道的哈。那这里，所以我们特别举一个晚课哈，各位有没有想到，有一些晚课啊，祖师大德他为什么要立一下这个规矩啊？所以他这个谨重记哈，每天我们晚课都一定要念但念无常，慎勿慌意。这个当念无常，我们学佛法每天都在听的这句话，不是你常常会忘了，所以每天都要 叫你念这一句偈，但念无常胜无妄矣。好，所以这个我们通常都会认为常，这个无常，但是遇到境界的时候就会不认为它是无常，都是认为是常。举个例子，举好的来讲，比如说你这一生你的这个遭遇比较好，有没有？你就是这个身体健康，也这个富贵，所以人家说富贵求道难，有没有？富贵啊，他可能会觉得是常，他觉得这辈子都这么顺利，说不定他会觉得他下辈子还是很顺利，这个就是常，他会认为常。这个众生，虽然我们都知道三法印诸行无常，可是通常都留在这个常的错乱了，你说知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的这个佛法里面有的这个八难嘛，一个是长寿天。假如是说你真的生在这个长寿天了，那你的寿命八万岁了，这个时间太长，你会觉得说，我真的是那么优秀啊？等到我这个福报享尽了，我还是会一样在长寿天的。你会有这个长的错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不好的，尤其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长的错乱。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现在不是有长照吗？那为什么会有长照的悲歌？他认为说那个叫狗的不知道被叫过寡顾，或许他就觉得受不了了，就有这个长照必须要有喘息的机会，他又没有喘息的机会，所以他就想到不好的方面，就认为一直都会这样不好，所以有可能就自己自尽，或者是把这个被照顾的人把他先结束他的生命，然后自己再结束他的生命。所以我们都认为诸行无常是常常听的，可是你看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会还是跑到常，就是这个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诸法无我，我们就通常会有认为实在的我的错乱，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听的，诸法无我。我后来我自己想一想，实在有可能啊。什么叫做有可能？或许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社会之中啊，大众之中，团体之中，大家都是有关联性的，但是有一种比较难突破的，就是诸法无我这个我比较好突破的，就是我所。所谓我所就是说，可能我的名声啊，我的财富啊，我的种种啊，我可以放得下啊，那个是诸法无我，这个是大的。可是当你的五蕴哈，色受想行识哈，你还是会认为它是那么实在的我啊，就是我们在五蕴哈，是不是色受想行识，包括我们的色身啊，我们仔细想一想，会觉得我们这个我还是那么实在性。所以一般就是说，知道是大家共同来合作一件事情，可是后来想一想，还是以我为主，就是你对于这个我所，可能你能可以放得下，可是对于我这个五蕴啊，包括你的色啊，你的身体啊，你的想运啊，你觉得这个非常实在。所以一般这个我的意见，如果别人没有办法采纳的时候，通常会很难过哈。这个就是讲起来三法印大家都知道，可是呢要修行没有那么容易了哈。那当然导师这个给归结下来啊，当然这个是以知识的角度啊来讲说我们的错乱，但是其实在大乘的法门，唯识跟中观啊都有这个破除我们的执着啊，破除 我们都知道唯识就是一水三观，就是说你的业识不同，每一个不同类的众生他的业报不同，他所看的就不同，他所看的不同也等于你的业报所看的不同，你看的东西完全都没有看到它的实在性，都是以你的业报所看的。好，所以要破除我们的执着。那中观的破除执着，就是一切法，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好，无常的它是不是实在性的，无我的也不是实在性。中观是破除无自性。那这个题外话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你看我为什么，我自己在想为什么每一次啊，我们这个法会啊，那么这个到这个灵王灵的前面呢，都要送这个金刚经啊，不是金刚经啊，般若经啊，心经啊，我觉得它有特别的意思，就是要告诉这些王灵啊，这个要破除执着啊。有些可能他举个广清老和尚的故事来大家来听一听。听说广清老和尚他刚来台湾的时候，有一次到台北那一个寺庙，那早前的台湾呢，他是这个他不是完全的佛教，他叫做这个龙华教，就是菜锅，那些都不是真正受过戒的，只有吃素啊。因为他那个寺庙里面这个闹鬼啊，看到广清老和尚很有修行，就叫他来住啊，他们自己不敢住的，其实那个闹鬼闹得很严重啊。那当然广清老和尚那个晚上就遇到这些日本鬼了啊，日本鬼啊，日本鬼他广清老和尚当然也要给他开示啊，说哎呀，他们死了之后奇怪啊，已经经过了好几年了，怎么还停留？他们还是日本鬼，就是他们的执着嘛。好，那这个他的这个开示录说，有给他开示。那隔天他就跟这些斋姑跟他讲说：“哎，在哪里呀？那个骨头啊，那个日本鬼的日本人的骨头放在那边哦，浸在水中哦，叫来啊，来就给他这个。”再给他这个敬塔，然后给他这个念佛哈。为什么死了那么久啊？日本到现在不知道几十年了，他为什么还停留在？就是要破除这个执着，这个色身他觉得一个实在的我，这个色身他都永远不会变的，三辈子是这样，我现在还是这样哈。其实已经变了哈，这个就是所以这个。都有，那古代也有，古代也有，就是这个听说在不知道哪一朝有一个高僧那这个故事是说这个我们的伽蓝护法他在打坐的时候，伽蓝护法一直跟他讲说还我的头来，还我的头来，还我的头来，就是观地圣经嘛，还我的头。那这个高僧就要讲说还你的头，那你这个过五关斩六将，那些头要向谁拿那也破除他的执着。后来这个故事后来就是伽蓝护法在成为佛教的护法。所以是看起来这个在文字上看起来是好像是几个字但这个确实是我们不容易了。那这个看我们的这个重点那知识实在说在不好的方面呢，缺陷呢，为人类痛苦的根源。为什么知识会为人类痛苦的根源这个他讲到，因为人类的私欲跟刚刚我们的这个错误的见解的错乱，这两个人是相关的。那我自己去，这个是我自己会通的，就是说这个私欲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流转生死不是有两种因素嘛就是我们的爱，私欲就是我爱那么知识的我见错乱就是无明， 其实我们流转生死的主要因素就是这个我爱跟这个无明啊，我见的错乱，再导致我们流转生死。哦，所以这里也谈到，为什么知识会成为人类痛苦的原因，就是你的私欲跟这个错乱啊，这个错乱越这个错乱加上你的欲望，就越来这个私欲越大，那这个我见呢也会更增加，所以这两个互相关系呀，哈，啊，这个是知识的错乱性，哈。那接着讲到知识的长处，好，知识的长处，就以分别是这个，虽然前面讲到知识是不好，但是它用在好的部分，可以利益众生的事情了，哈。哦，我们举四个吧，哈，就是说，我们世间的这个衣食住啊，行，现在叫做交通啊，我们这个越来越有知识，我们各方面都越来越进步，哈，啊，交通啊，交通，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台南跟台北，现在以前台南跟台北。如果塞车，有时候要8个小时，台北才到台南。哦，现在不用了，现在有这个高铁的进步，1个小时多就到了。所以这个分别是可以，这个它的好处，它有它的好处。哦，那第二点，我们初学的菩萨，哦，必须由这个知识来分别善恶。哦，例如啦，哈，这个我们有50几个心法，有没有？这个心法里面善的心所，几个比较好的心所，比如说惭愧啊，什么叫惭愧？哈，那什么叫做无惭无愧？哈，这个就这个有善心所跟恶心所，那可以这样，可以很快的了解你的心的这个起心动念。什么人是贼，什么人是功德，这功德谁是贼，你要知道，你自己都起心动念都不知道，你无惭无愧你还觉得很好，就是不知道拍谁，不知道拍谁，但所以初学菩萨你要学这个法，你才知道说，哎呦，什么是惭愧啊，惭愧我们就会忏悔啊，忏悔你才会改啊，改才是修行啊，这个是这个修行的第一步啊，哈，这个是这样的哈。那以菩萨的修行的这个次第，从这个初发心修行到无生法忍，正到这个法空性，哈，这个都必须要有分别事啊。就刚刚我们这个要知道什么是善啊、恶啊，凡夫圣人啊，不要说，自己修不到圣人的境界，你就觉得哎，世间上哪有圣人，都嘛跟我差不多一样，哈，这个那你就没有办法进步了，哈，没有办法，所以必须要有这个分别是啊，知道修行的次第到证悟啊，乃至到利益众生的时候啊，就是后分别智，你就是要利益众生，你要知道众生的根基，你都要有分别是，你才知道要怎么样帮助别人。好，这个就是菩萨的修行，他也需要分别事。好，那导师这里特别举了周立盘陀伽还有舍利佛。舍利佛因为在还没出家的时候对经典就非常了解，所以他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他可以讲法可以滔滔不绝。周立盘陀伽因为不是经典啊，没有办法讲法，只能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或者是展现神通。那么印光大师念佛的人、成就的人很多，但是印光大师除了会念佛，还会怎么？还对儒学、佛教的教理非常清楚，所以才能成为一代的祖师哈。第二个，分别是知识的优点。可以让我们这个越来越了解、越信、越 了解了，所以导致说这个以国父的那个想法，要有思想才会有信仰，信仰啊哈，你要先有思想才会有信仰，那有信仰呢，你才会有力量哈。所以信仰是建筑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中啊哈。举那个有举例了，就是说你对佛法不了解啊，你只有信。好，你只有信，那么你这一次这个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哈，都是说我要诵经要一万遍，或者是这个什么功德，这个是好，但是假如说你对佛法不了解，那你有一天你的回向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结果你自己生病了啊，求佛菩萨第一次保佑有成功，可是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没有成功，那你光靠信仰对佛法的因缘果报不了解，那你是不是有一天你会失去这个信心呢？所以，不做那不波比哦，所以你对佛法就是不了解啊、哦。这个因果业报的早熟跟后熟，它是有一个次第，你现在这样修不一定你现在就马上得到果报，或者是你要下辈子啊，有的是现在这一辈子你就得到果报，有一些是因为你上辈子修的今生显现出来的果报，那个很复杂的哦，所以你不晓得一次没有成功，佛法不灵哦，就是所以佛法你一定要对这个理解的基础中，你才不会退失啊哈。所以佛教徒从正觉啊去理解，而成坚定的信念，也就是我们的正见啊，正见啊。所以导师常常讲的这个，假使有世间正见真上者，终不堕于三恶道，有没有？这个正见哈，不是理解哦，它有一点带一点行持，也就是说，择善固执啊，就是说我现在相信了，我就坚持是这样做没有错啊。这个有一种这个修行有一个坚持的一个力量啊，啊坚信，所以他这里讲坚信，原来正见必须要有一个不退转的，有一点不退转的思想啊哈。这个，所以你一定要从这个分别，然后你才会相信啊，理解啊，才会成这个正见啊。所以知识的长处啊，第二点就是这个哈。那第三个，你也必须以分别事成为无分别智哈。我把它举一个重点啊，太虚大师说啊。大小中啊，都是大小圣啊，其实都是从分别处下手的。没有人一开始修行就没有一下手无分别。那如果一下手就都不用分别，可能就是外道的无分别定啊，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要想啊。但是你没有办法突破，没有般若智慧啊，你只有什么都不想，就到这个无分别。定啊，就到这个无色界哈，无色界去了哈。所以这个大小中都要从分别去了解佛法般若下手的，好。所以知识虽然不能表全这个真理，但是它有引向真理的作用哈。它虽然是没有办法，我们刚刚一直讲它的缺陷。他没有办法达到真理啦，因为相对啦，或者是名义性都没有办法表达诠释真理，但是他有引向真理的作用啊，引向真理的作用哦。所以这里导师特别以这个《解深密经》的，我上次讲错了哈，更正一下，我查那个音啊，以歇出歇。以歇出歇就是指这个，有一块大木头，塞住了，没有办法取出来， 我们就有一个小木头给它塞里面，塞进去，那那个缝就离开了，开了，开了就把大木头取出来，大木头取出来，那个小木屑就掉下来了。啊，这个大木头就是指我们的大比较重的烦恼，那你用分别式把它塞进去，你的大烦恼脱落了，那你的这个你的分别式也掉落了，就是说要以分别式来成这个无分别智啊，所以它这个三个这个知识的长处啊，跟它的缺陷啊，这个是上一节讲的哈。因为黑板的关系，这个现代知识应有的反省哈，我简单讲一下哈，也就是说，知识本身有好有坏哈，这是我们对知识的应有的反省了。就是说，知识本身有好有坏，可是知识不能决定好跟坏。好，也就是说，知识的决定好跟坏是由我们人来去决定的，我们自己去决定的了。它本身有好有坏，哦，所以这边他举例这个西洋的神教徒，他就是有一阵子就说啊，世界末日快要到了啊，比如说那个时代啊，导致那个时代就比较浅了，就是。二次抗战胜利之后没有多久，他说，比如说广岛的原子弹呐，哦，那时候还有氢气弹呐，死光，啊，这个到时候这么多的杀人武器啊，有一天呐，西洋神教就是有一天会世界末日啊，导师不这样认为啊，这个是他是说这个是这个骗人家说这个世界末日啊，让大家赶快来录。这个入他的教哈，因为导师举一个道理敢反驳了，就是说，因为你有一种武器的出现哈，虽然是很厉害啊，比如说这个现在是这个核子炸弹的，但是不久哎都会有克制的武器的产生呢。事实上，这个。问题不在这个问题啊，不是在武器啊，不是科学发明原子弹啊，是在于这些人啊不使用在和平利用这个众生呢，才是这个是这个人类的知识应用不当，所以还是人类为主哈，并不是在于武器，意思是讲这样哈。就是上一次讲的哈，那接着就是讲到知识的两个这个层面嘛哈，这个我们看一下123，这个知识的两种偏向啊，就是精神知识赶不上物质知识哈。还有道德赶不上知识，我先念一下，因为哈，事实上我看，照道理导师呢来写这篇文章算是不是经典，但是他写的文章哦，看起来还是，不是那么好理解哈，就是他的文字哈，有一点是这个仿这个古文哈。他写虽然他是在讲这个白话了，但是看起来还是这个好像在读这个古文哈。那我们先来看这个123页的导数，这个第三行啊，精神这个赶不上物质的知识哈。啊，那近代的知识发展。是先是从这个物质界发展起，就是不断地向外追求物质的知识，就是唯物啦，以唯物，以物质为对象，你看这个考察、研究、实验、利用，这样这短短的几句话就好像有很多方向，你考察、研究、实验还有利用，物质就以物质为对象，但是就是唯物之后呢，就忽略了精神， 所以精神知识就赶不上物质知识嘛，啊，由于起初是这个重于自然界的中天文地理物理的知识，啊，翻到124页，所以重视这个外表这个唯物呢，慢慢造成的物质的文明。所以以这样的方法偏向物理的方法去研究生物啊，就是比如说去研究人，好不好，这个生物啊，人啊，还是那个动物啊等等啊，以物质来研究生物啊，生理学啊，以啊心理学啊，也处处觉到心理，他们觉得这些唯物主义主义的人，他觉得心理是受到物理啊跟生理的限制与决定啊，所以这个文你是不是也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好的理解啊？就等于说，意思这句话就是说，他们都用这个物质的考证的方法去研究生物就对了哈。所以他们就算是研究心理，也就研究心理，也就把我们这个友情的心事呢，看成是这个物化，就是外在的东西一样去考察。心事呢，不是用这个外在的可以去考察，但是他们用这种方法啊，就研究这个动物的心理啦，啊，儿童的心理呀，啊，成人的心理呀，啊，变态的心理，其实是这个心理是很复杂。变态心理它不能用物质的方面呢去研究啊，群众心理这个都以这个，他们都是注重在这个物理因素啊，还有生理的刺激反应啊，就是研究在外面的世界，就是对物质的，以物质为追求物质的，就是在研究都是在外面啊，以及这个人为什么会变态呢？是受到环境啊、风俗、群众，都是研究这个环境啊、风俗啊、这个群众的影响，哎，没有研究到一个他的内心啊，这个是这样的意思。那所以近代的知识不但是物质界的知识是物化的，啊，以这样研究，连我们的心灵的知识也是物化的啊。所以你如果以这样的方法你去研究心理，那我们的心理变成物质的啊的附属品啊，事实上不是这样哈，就看这个他的结论。真正友情就是我们众生的生命活动，心理的活动不但要从外境界哈，外面的境界去观察，从我们的生理遭受到刺激反应去了解，更应该呢，我们回观环照自身去观察、分析、体验呢，人类内心的自觉活动，也等于说我们去啊回观环照啊打坐了，观察我们自己内心的自觉活动。事实上，我们的心理是这个无限的复杂，很深的，我们的心呢，哈。无限的深奥，绝不是现代的科学知识啊向外探求啊所能彻底了解的啊。所以佛法对友情心理的体认，这我们回观反照，就是注重于我们自身的反省啊，我们的观察跟体验。佛法的定慧，换句话说，就是以自心去把握自心，哈，有没有？就这个跟他们的是不一样的。你用研究的、研究外面的啊，倒不如你用定慧啊，去观察自己的内心，啊，起心动念啊，审查、透视自心啊。所以这个是一种自觉自证的实际的体验，啊，是。唯有这样呢，才能觉察到我们心理活动的自觉性啊，好，主动性，内心的无限复杂啊，心性啊，内心呐的无限复杂，还有心性的究极奥秘啊， 所以这个究极奥秘，还有就讲得很深，到底这个心性的究极奥秘，这里也没有谈。所以他的虽然看起来是白话，但是他这个语言啊，就是比较古文，究极奥秘。若把心事的活动当作外在的东西去研究，那如果你把我们的心啊，心的活动啊，当作外在东西的研究，人就变看成机械，变成机械人了。那这意思是唯物呢是错的，唯物论呢，把人当作是物体啊，这个是错误的。人的内心是无限复杂，所以近代的某一些统治者就把人看作机械一样的利用，所以才会缺乏人性，没有同情，把人看成这个，所以只是尽量的发展个人的私欲啊，去利用破坏奴役的一样的技巧，以妄想达成控制整个这个的人类世界，这样错误的暴虐的行为是从知识偏向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危险。好，这里是主要是谈到唯物论呢，他这个以唯物的思想去研究，好，所以这个知识的这精神的知识会变成赶不上物质的知识了。好，好，那我们休息这个10分钟。